而且我觉得没有盼头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时代情绪，好像很多朋友都经常会处于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当中，就是你问他吧，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坏事发生，但他就是提不起生活的劲。而且很让我惊讶的是，就是你知道吗，连智智这种高能量小太阳他都会觉得人生没有盼头，而且这是第一次跟我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我为什么痛苦？因为我没想到小张都没发现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啊，你怎么也没盼头啊，我也很震惊。我说我也是人呐，我也是一个活在此时此地的女的呀。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就是这个表情，眉头紧锁，整张脸就都皱在了一起。
那整张脸皱在一起会怎么样呢？那就会生出各种皱纹。但是我不怕，
哎，
我有欧莱雅紫熨斗眼霜
啊！你用眼霜涂整张脸，这也太奢侈了吧！
因为紫熨斗本来就可以全脸淡纹呐，眼纹、颈纹、法令纹、抬头纹都能除，还有冰感按摩头设计。当我为生活哭泣的时候，
当你为生活哭泣的时候，
紫熨斗会为我消肿。
本节目由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赞助播出。
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
其他普
通
人
的
播
客
节
目，
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今天是2024年的1月底，
哎呦，
我们家这个新年就跨年就又过了一个月了，我们家发生了一些什么大事情呢？
啊，发生什么大发生什么大事？
发财书它又黄了，
我们家新买的发财书又黄了。
哎，
但是幸好我们的这个听众安慰我们了，发财树会黄的意思是辉煌，预示我们会有辉煌的一年。
其实我自己在每次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指元旦后但农历除夕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会有一种在夹缝中生活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你躺着吧也不是，但你要鼓起劲来干点啥吧也没有啥事可干，就其实所有人都是抱着一种我马上就要过年的心情嘛，有一种又有点期待又不知道该做什么的茫然感。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没有这种，你过得很好吗？你这个月过得怎么样？
不是，第一个月我过得还行呢。第一个月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儿，就是我从2024年开始，现在今天大概24号，我这24天我都没有吃夜宵。
真的吗？你一顿夜宵都没吃过吗？
我一顿夜宵都没吃过。
不是，我以为你是最近一周才开始的，从你跟我说你要控制饮食，所以你是从2024年1月1号就开始了。
是的，是的，
绝交吧。
怎么
绝
交
吧？你我讨厌自律的人，我讨厌健康、
哎、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你应该鼓励这样的我。
政治正确，我应该鼓励，但我心里朋友的成功太让人揪心，朋友的自律让人痛苦。
哎呀，
你真的一顿都没吃过、啊？
一顿都没吃过。
哎，所以你瘦了多少？
哎，先别说这些。
你要是掉到140斤下，我们就要把几年前的那期播客删掉。
就是因为离140斤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才想说，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出过一期140斤的姐姐乘风破浪嘛。
对对对。
当时我们还觉得140斤还挺胖的呢。
对。
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真的挺矫情的。
曼妙的身材。
140斤曼妙身材，不懂珍惜呀、啊。
真的、
嗯。我现在就非常想回到那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控制宵夜的原因。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控制饮食这样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做过最认真的事儿，就是、或者说我就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我最问心无愧的一件事，就是我每一天对得起我自己的舌头。当我有权利决定自己能吃什么东西以来，我从来没有为吃饱而吃一顿饭过。
啊，你都是为了吃好，我想吃。
是的，是的、
啊、
我会为我的舌头精挑细选每一道菜，但是从2024年开始的这24天，我一次这样的事都没做过。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我自己是神。我昨天晚上我就特别想吃哆啦 A 梦里边的那个日式年糕，我还想吃火鸡面，然后我还在网上看了非常非常多的吃播，就是每到凌晨两点就开始想吃这些，当然我都没吃，我就睡觉了。我觉得我好厉害，我就是神。不是说哎，我因为不吃夜宵我真的减了多少体重，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居然真的能控制这件事
啊，掌控感、
对，这种掌控感特别的久违，就是会觉得自己说哇，原来我还是超出曾经认知的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原来我还是能做出改变的一个人、就是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自信和自尊心，然后觉得自己活得真有人样。
那你不饿吗，朋友？就是
要带着饥饿感入睡。
所以你是真的饿，但是你真的就硬扛住了。
我又饿又馋，我就跟你说吧。
那你怎么扛住的呢？
对呀、这就是我神的时刻。
就是你看，我现在也不知道你到底减了多少斤，但是我仍然很崇拜这个
行为。是的，就是减的多，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出这个行动。
对，我觉得我崇拜的正是你的这种重获尊严感和掌控感，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就是很缺乏这个东西。就像可能大家刚刚在小区上也听到了嘛，就那个也虽然是一个小区
是一个小区，
但是也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很多时候会感觉你生活在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当中嘛，你好像生活没有什么盼头，你还活着是因为你还不敢去死。
我觉得整个时代情绪都变得比较低能量，比较疲惫，然后包括我比较时代的流行语变成了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也是那种大家想着哎，世界就是草台班子了，我也是个草台班子，我糊弄糊弄得了的那种低能量的状态里。然后前几天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就问大家，大家最近生活有意思吗？有盼头吗？然后我觉得超过一半的回答都是觉得自己没啥盼头，然后最高赞的评论是我没有盼头，我只能盼头期。
还挺幽默，
还挺幽默。然后我觉得时代确实有关键词。当我就是高中和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一个词儿，虽然现在听起来不太行，那个词叫屌丝，就是大家会自称自己是屌丝。但是当时是因为草根文化在崛起，就是专家分析说为什么屌丝这个词出现，是大家用一种自轻自贱又自傲的心态来形容自己。但是现在大家不自称自己是屌丝，不是什么屌丝男士屌丝女士，大家说自己是尸体。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是尸体了，或者说进入社会那一刻就变成尸体了，就屌丝至少还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词儿，到尸体这里基本上就是更加失活了。
你这个剖析还挺准确的，就这两个词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什么司嘛，就是他其实在自嘲的是自己的阶级感，或者是比较弱的那一部分。他觉得哦，当年跟这个词对应的是高富帅，
是
富二代，对，就是那些有钱的人，然后那些飞黄腾达的人，那些生下来就家财万贯的人，跟他们比我没有钱，但我是这个什么司，然后我同时我也有我的这个精神，就它对应的是一种阶级感，但是尸体对应的是一种活力感。
是，就是当你意识到阶级存在，并且你自嘲的时候，划分身份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一种希望在的。
对对对。
但是尸体，
对，就是你连阶级都不在乎了，
不在乎，
我不在乎什么高富帅，
什么
东西，
不
跟我无关，我就是一个尸体。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个关于如何活得像个人嘛，我不是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帖子嘛，就比如说他会写说我没有想买的东西，我没有想达到的目标，然后我没有想去做的工作，没有想考的学校，没有想谈恋爱结婚的冲动，我什么也没有，一点目标也没有，一点盼头也没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前往何方，我只是活着，我连买东西的欲望都没有。我看着我身边的人去读研了，去工作，去升职了，或者买房、恋爱、结婚，就是你要主流的那一套的生活的路径嘛。然后周围的人和家人也会把这个压力去压在我身上，但是我心里对这些事儿，我一点欲望也没有，一点动力也没有，我很难受，很迷茫，而且我连自己要什么我都不知道。以前我还会想吃某样东西，想打某样游戏，想考上某个学校，欲望会激励我去做事，会知道我找到目标，但现在我毫无欲望，我的内心空洞，家里人都说我该去上班，但我压根不知道该上什么班。就总之他就是说我这日子过得一点盼头也没有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活着，整个人精神状态就是麻木。
就是你不知道发现者是谁，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
却好像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我觉得我有类似的体验，可能没有他这么的就是麻木和丧，这个体感可能在2023年特别明显。就是在去年的一年，虽然上一期我们分享了瓶瓶罐罐才是真，但我觉得上一期的找乐子真的就是 我很想自救，我很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有意思，所以我就是拼命的出去玩，我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我跟大家玩桌游，这些就是、但其实我2023年之前我不需要开启这些活动，我依然觉得生活很有乐趣。
快乐的人无需找乐。
是，我曾经就是非常自得其乐但是在整个2023年我又觉得不行，我得找，否则我的人生就陷入无聊了。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哪怕2023年我分享的那些快乐都是真的，我仍然觉得还是有一种无聊的感在心中蔓延。
所以听上去你的没有盼头像是生活已经无法再激起任何涟漪的一种漫长的持续的无聊吗？
就是难道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体验了吗？难道我的世界是越来越缩小的吗？会有这种感觉。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说我要写武林外传，现在别人问我你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我说啊，以年来算单位吗？因为我不会想到非常具体的目标，也不会把目标定得非常的远，我就是其实我可能只知道下个月做什么，下下个月我就不一定了，
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失控感觉。
嗯，就是我无法想象那个未来。当你对未来没有想象的时候，无论你在今天是怎么自得其乐，你总有一种失去活力的感觉吧。
我觉得虽然这位朋友他也没有去分享他具体的生活条件，他也没有说啊我的亲密关系事实上是怎么样的，我有两个孩子，或者是我从小有童年阴影，他其实描绘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共性。可能大家我或你或他，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高赞的朋友们，给你留言的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具体的生活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能比较的，但这种共同的对于未来的迷茫感和失去掌控感，不知道当下该往何处去的迷茫的感受和失去盼头的那种痛感，我们在这个感受上是共通的。就我觉得你刚说的跟他讲的其实是对应的，就是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嗯，
他也不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敢好奇，希望我想象的未来不会发生。
对，因为你不想象未来，所以当下也变得不重要。
因为每个人都说要活在当下，可是当人对未来有美好想象的时候，当下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然后对于这种没有盼头的感觉，或者是活得像个 NPC 不像人的感觉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浅浅的分析跟研究。
浅浅，让我们有请
有请崔庆龙老师。
哎呀，欢迎他来到我们本期播客的现场。
对对对，
以为我们请嘉宾了。
有请嘉宾，有请嘉宾。没有，好 low。
哎呀，
什么古早的感情节目。我们是
康熙来了，
隔空请到了崔庆龙老师啊。崔庆龙老师是那个微博上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嘛，我们就去翻了崔庆龙老师最新的一篇文章，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深度且具体冒号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就是我们就为了自救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们大概总结了几个对于这种失去人感或者失去意义感的原因吧。
文章里可能比我们用词更加专业一些，但我们可能就用自己的理解来总结。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失去活力，生活失去意义，变得像 NPC 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传统玩法的正反馈越来越少了。我理解这里的传统玩法可能是在过去的那个繁荣发展的那个年代，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子买车买房这一系列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幸福模板。因为在发展的年代机会很多，绝大多数人都遵循这一套游戏规则来，并且只要你付出适当的努力，你就能获得一些东西，
就非常确定，
非常确定。
就是我觉得就是遵循某一套模板其实并不能说明某人或者说过去的人他就爱听信别人的话，他就没有自主意识。其实因为大家都是普通的人，所以当过去的人普通的人他们在走这套主流模板的时候，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自主思考能力，只能说明这一套玩法确实曾经给了明确且有效的反馈。
因为大家也都不是傻子，肯定这套玩法能给大家更多的好处，最多的东西，大家还愿意遵循这个来。
对，确实你就是考公务员你就会更稳定，然后你结婚就是会有人帮你分摊你的成本，然后你找到一个怎样的工作，你努力就能成功吧，就这就是一个就
努
力
就能成功
的机制。
对对，是
对，
大概是这样一个反馈机制。
你就能获得金币。
不是说人人都喜欢这个游戏，但喜不喜欢不妨碍这个游戏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不怎么喜欢这个游戏的人依然能付出点东西得到点什么，他们都能得到稳定的金币。
就在那个时候可能努力就能有反馈的事情不止健身一件。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可能这样的正反馈越来越少了。就是比如说从前你付出一点东西，就是你打这个怪兽三下怪兽就死了，你就得到什么什么 好礼物了。但是现在你打不死的怪兽，并且你都找不到怪兽打，所以就大家就这玩意儿游戏我还玩什么玩呀，大家就觉得那我不玩了。其实你要是不玩那也行，就如果你不玩还有其他的玩法系统你可以参考也行， 那就比如说我不玩这个升级打怪的游戏，我玩其他的游戏不也
换个地图，
换个地图不也好吗？嗯、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就长期觉得是。绝大多数人都玩那种游戏，还没有建立起对其他玩法的探索、认可、肯定，所以导致摸索其他玩法的路也非常的难。
换地图很贵、啊、
换地图很贵、啊、对对对，
还需要一些运气。
哎呀所以大家就是决定躺平，然后躺着，我就是做 NPC， 我也不玩，不参与这个游戏，所以就失活的一个原因。
对，我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怪越来越难打了，我想到就是塞尔达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玩的叫旷野之息嘛、嗯、叫野炊，然后去年又出了续作叫王国之泪，然后很多人在先玩旷野之息然后再切到王国之泪的时候其实非常不适应，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改变，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怪真的很难打，以前砍一刀就死的猪猪怪可能现在要砍三刀、啊、然后你要更多精力，比如说它 有一些改变是它的地图增加了，多了天空和地下，就是你地下是有地下城的，然后天空你可以就是自己组装一些航空母舰然后在天上飞，你的地图现在就变得让你非常茫然，因为 那些地图不是像地面上就是很确切的给你的，你是需要自己去开的，你不开它就是一个陌生黑暗空洞的世界。嗯，而且通货膨胀，在王国之泪里面宝石也没有旷野之心那么值钱了，
那他们开发王国之泪干啥呀
就是挑战吧，就是不停的 让你做更难的事情、
哎、
难而正确的事吧、
哎
嗯、所以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这个游戏变得更加难了嘛，我就立刻想到了这个王类到旷野之息的这个区别。 嗯， 嗯，
那你更喜欢哪个游戏啊？
我至今没有敢玩王类，我刚刚的这些都是我在网上搜到的。
哎呀你甚至不敢进入，
对，我就是在旧地图上一直苟着的人。而且我觉得就即使是在现在这个新的地图模式之下，我们去获得正反馈，很多时候一种迷茫感也不是，也是因为说这个正反馈其实不是给我这个本人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之中都开始不得不扮演越来越多角色嘛。就比如说非常简单，你入职了，那你是一个职员，你现在你的社会属性就是职员，你的本真属性没有人在乎，就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不在乎嘛，
甚至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妨碍到了你的专业和工具化的那一面，
对对，妨碍到了你的职业属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习得的过程，就是我们人都会通过周围的外界环境给我们的反馈而再塑造我们本人，比如说老板夸你真是一个好牛马，今天真是能加班，
我猫猫猫猫猫猫
猫猫猫当场加班30个小时，这是人性，你会因为你职业你获得正反馈，然后你就不停的去强化你的这一个特性，然后你获得正反馈又不是因为你的本真属性，是因为你的职业属性，这个时候你的角色的那个属性就会远大于你的本真属性存在你的生活中，它就会压过你作为你本人的那一面，所以这个时候那更让你绝望的就是即使你获得了正反馈，可能也不是因为我是小张，不是因为你是智智，不是因为你幽默你可爱，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好的牛马，你是一个能给家里赚钱的女儿、
嗯、
我瞎说的哈、
嗯、
就是这种属性。
很多吧，最典型的那个对话，你可真是一个懂事的人，贤惠的人，听话的人，或者可爱的人，这些东西都会塑造你，而你本身可能是一个长满刺的人，
是，
但你不得不为了得到那些正反馈
脱下一瓶的刺，
是的是的，
你得到这种正反馈你也没有很高兴，
嗯，
谁会因为被夸很牛马而高兴呢？就谁会因为被夸很贤惠而高兴呢？就所有的这些被夸的品质都太利他了，嗯，所以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你也没有那么高兴的正反馈，同时还忘记你是谁，这就是大家丧失活力的一个原因，因为这让社会化的游戏带来的正反馈实在是太模糊了，它不是你本人。
还有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的机会变少之后，我为了寻求安全感做一些更我也不知道更服务于整个系统完善的螺丝钉般的工作，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东西和工作属性要求的就更加不兼容了、嗯、而且最可怕的是就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帖子，他们也会抱怨说自己生活没盼头，然后说自己是国企的，然后大家就会骂他
来炫耀什么
炫耀什么，你都进国企了你还说什么你在抱怨凡尔赛什么、
嗯、
对对对，
因为现在 安全稳定的选择已经成为大家心中第一档的选择了，然后我们就被迫退守到安全的领域，同时这个安全的领域它有可能门槛极高，你考也考不上，我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也不是那么好考，
对，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累嘛，然后大家累了之后会怎么样呢？那还有一个是已经流行了好几年的一个词叫躺平嘛，但其实我们在躺平的过程中也没有很高兴，就你会发现那个刚刚发帖的那一位朋友他其实就是在家躺着嘛，他也说到说我现在在家我没有任何欲望，我对生活了无生趣，所以我支出的很少，那我的存款其实花得很慢，就他也不缺钱，但他仍然觉得缺失了些什么，他没有任何动力。所以我们会发现对于一些人甚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躺并不能让你真正得到休息，甚至你会越躺越累，
越躺越累。我这是我们周末经常大家有的体会，
是的，
就是你在家躺一整天，然后晚上你会非常的疲惫，
是的是的。然后用崔老师的话来说，越躺越累是因为说我们确实避开了能让我们感到疲惫的事情，我们避开了疲惫，但同时我没有生成活力，就是我们成为了一个活死人的状态，我们我们确实不疲惫了，但是我们也无事可做，我们也找不到生活的乐趣和自我效能感。
就是一个20%的手机吧，
嗯，
你躺在床上，你不用它，
你不耗电了，
你不用手机，你不耗电，但是
你也没充
。
我们刚刚其实讨论了很多关于失去活力的原因嘛。第一个阶段是你会被社会评价绑架，因为不能做自己而觉得疲惫。但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度过这个阶段了。我大概三年前就录了，你说的很好，可是我不想，就是我已经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通这件事儿了。但我仍然会觉得疲惫，是因为说我确实反叛了，然后我确实推开了一切的社会评价，但这件事情也会让人觉得孤独。嗯，因为当你存在评价体系，或者是你仍然在乎评价体系的时候，你至少他人的评价也是确定的反馈。
是的。
但当我连他人的评价都不听的时候，我成为自己之后，却发现我以前的教育经历，或者是我以前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培养和锻炼过让我如何成为自己的这个技能。所以我现在就两头空。就是我既不要别人来评价我，同时我因为我拒绝了这个，所以我也无法得到任何正反馈，因为别人也不评价我了，
也不评价，
我也不在乎了。但这个时候我自己又不能给我自己正反馈。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所有的探索和思考都变得迫在眉睫嘛。因为当你叛逆
拒绝一种旧方式，那他出走之后，你的新方式是什么？那个新方式咱们还没有足够的空间施展，也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支撑。
我觉得还是得承认说反馈是必要的，获得反馈始终是天性，只是我们在聊说这个反馈是不是由你认可的人给你 的。我们把那些我们不认可的方式，不认可的人给的反馈，我们去粗取精了，把它淘汰掉了。我们要如何让我们认可的人肯定表扬我们呢？
你怎么呢？
对，或者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反馈，我自己建造一个意义系统，让这个意义系统能够成为活水流转起来，那个系统给我反馈也可以。
所以现在我跟小张的状态是什么呢？小张的状态是一直在想新的评价体系到底是什么。我的状态是虽然微观上热爱生活，但总体却有一种绝望的心情。因为我们俩处于这两种状态呢，我们就肯定也想找办法解决嘛。你不能说马上就能找到新的自己了，你至少让生活有一些活力的感觉，血液仍然在流淌的感觉。然后我们就请教了我们身边的朋友，
欢迎麦麦，
欢迎麦麦来到我们的节目。
太梗了，
我心里我都预设到麦麦的答案，肯定觉得生活没盼头的。
对啊，
我说实话，
他可是一个写痛苦日记的人，
他写痛苦日记，上一期我们也给大家读过了，他每天都很痛苦，每天就在手臂上刻字，
在书桌上刻下一个枣，
然后就哭，
对，
然后我们
把纸巾扔在地上。
对呀、啊，我其实就是虽然我们就是采访他的心情，但我们其实预设了一个答案，结果麦麦说他活得特别有盼头。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山东晨间剧女主角，我们没有歧视山东的意思，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在山东女人身上发现一种韧劲。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问麦麦的时候嘛，然后我们肯定是基于说写痛苦日记是吧，那应该痛苦，我们再来吸一吸。结果我们正儿八经问他的时候，发现他在写痛苦日记的同时还写了另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我想做的100件小事儿。对，他会把自己想吃的餐厅，想去玩的地方都写出来。
感觉他就把他那个搞得非常有期待感，
非常有期待感。
他真的把这个餐厅作为一个盼头。但是我们请教完麦麦之后呢，
更加失落，
就更加失落了。怎么说呢？就这100件小事是有用的，但是它的作用又不是特别大。 就是还是我想跟大家说，就上期拼命灌才是真，就是2023年我确实快乐那么些瞬间，但是那种快乐很像一种膝跳反应，
对，
就是他那一瞬间是快乐的，然后他就过去了，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的阈值也会提高吧，
就好像你喝奶茶嘛，就是你奶茶一开始喝一分糖就好了，后来就是你要喝到满糖，然后一开始一天一杯，后来你要一天三杯才会觉得高兴，就这个阈值在被越拉越高嘛，
因为你小时候有很多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你小时候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很多事情都无法达成，小时候吃到2块钱的鸡柳都好快乐，因为鸡柳首先爸妈不让你吃，就成为了一个禁忌感，而且2块钱你也不一定有2块钱、嗯、就是当你能攒到2块钱并且能偷偷吃到那个垃圾食品的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嗯、比如说当我听到有个人说我的盼头就是我能2个月之后我能去云南玩、嗯、其实我看到这个我会感觉一般，因为我觉得可能对30岁的我们来说去一趟云南可能就是挺容易的事，而且去过好几次就没有那么新鲜的感觉，但是当我看到有人说嗯，我现在正在努力兼职攒钱，2个月之后我就可以攒够去云南的机会去云南玩了、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很有希望感，
他攒钱了耶，
就是其实是那个攒钱努力去完成一个目标的那个辛苦的过程会让我觉得我被鼓舞到，就不是去云南这件事、嗯、是努力攒钱去完成某件事的那个东西，
其实每次当你低落的时候你可能去网络上搜索说我觉得无聊怎么办，其实你最常搜出来的内容是什么，一定是 list 各种各样的 list， 就是他会告诉你去看电影吧，和好朋友去环球影城吧，就是他会给你这样列出来，但这些列出来的东西我感觉他没有能够真正回应我试图要去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困惑的并不是一种兴趣爱好的缺乏，而是一种用崔老师的话说是一种全局性的困扰，就是一种特别的生命体验，就好像我当然能从去环球影城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但那个快乐就像你说的膝跳反应嘛，它只是一种暂时止帖的创口贴，他还是没有能够回应我内心那种持久的疲惫和追问吧。我们要的其实不是碎片式的喜欢，而是一种就像你说的去云南就还好，但是攒钱去云南然后产生我好厉害我攒钱去云南了、嗯、我又做成了一件事，这个心理过程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心理过程，它比消费要高级，我们其实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持续产生类似于攒钱去云南这种高级心理过程的行动或者状态。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想要的活人感和这种100件小事的自我取悦之间的微妙的区别。
你先来分享一下你的好不好？
我觉得我的那个能够让我产生自我效能感的事情是分等级的吧，就是第一个等级是在家穿我的黑色灯芯绒长裤，材质不重要哈，是因为它是我的一条外裤，就是我出门才会穿它，让我暂时还没有能够出门的动力的时候，我就会在家也穿我的灯芯绒长裤，因为我有一点点洁癖，就是当我穿我在外面穿的裤子的时候，
你就不能坐床上，
我就不能坐床上、嗯、我就不能躺着 就是我就必须坐着就是
你在用你的裤子逼你的腿，
对对对，然后用通过逼我的腿来逼我的精神、
嗯、
对，
我觉得
很
好哎，这个办法，
对对对，就是但是你
但是
穿长裤也能躺床上，
我穿长裤也能躺床上
你得换一个别的方式
的
因为我就是穿上长裤的时候洁癖会让我不能上床，然后呢懒惰又会让我懒得换睡裤，我只要穿上那条神奇的在外面穿脏了的裤子，我就会只能坐到书桌前。
我觉得那个决定从床上穿上裤子的那个动作真的很厉害，
对，就那个动作很难，
你可能需要躺在床上2个小时，做2个小时心理建设你才能穿上那条裤子，
对对对，确实是。所以我跟大家说我第二个等级就更难了，就是我不仅穿裤子我还穿这条裤子出门，
哎呀我觉得出门散步真的是小张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因为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喜欢宅宅在家里，
我们两个真的很宅，
非常宅
非常宅，大家就不知道，就是这个
部分表面上看我们同居了7年其实我们已经同居14年了，就是我们非常宅
我们一直待在一起而且我们不仅宅我们还懒我们两个现在在客厅录播客嘛，所以我们两个的门真的我现在目测我们两个的门之间你看就是30公分，对吧，
中间只够挂一个挂历，
只够挂一个窄窄的挂历，所以我们如此之近，然后我们其实大声说话也能听到，但我们绝不，我们就是各自躺在床上给对方
发微信，
对，我们就发微信，就懒到这种程度，然后宅到这种程度。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个门吱扭一下，然后可能是一个支着我走啦，然后呢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哐吱哐吱，然后我们家大门就嘎吱打开，他就出去了，我就知道小张可能又出去溜达去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他 在有意识的出门散步哦，他不是出门干事情哦。
哎呀，没有什么重要的项目要谈了。对，我就出门嘛，就是走一走啊。嗯、但不管怎么样，就出门做一切的事情都会，只要你出了那个门，都会觉得有成就感。我后来就会去记录我出门的时长，我只要出门超过了20分钟，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伟人。
嗯、
就跟你，
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我从前一直觉得什么这些夸自己是神，夸自己是伟人，有点就是。你知道吗？居功自傲了，
嗯、
但是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出门20分钟，我绝对不居功自傲，
对，
我是神，
是的，是神，
是
神。就是那一刻，你觉得我肯定是超越自己人性的。
那比如说我前阵子趁着北京还有冰的时候，我去了什刹海滑冰，然后我们还会去打壁球，然后我们不是上周末我们还去
了、
那个、
蹦床公园
呀， yeah, 去了那个蹦床公园。
蹦床公园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我感觉你也没啥动，你坐在地上玩手机。
我没有，我是一开始我先玩了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玩手机的，因为。很多项目我不敢尝试，我恐高。我觉得那个蹦床公园确实是很适合小张这样有探索欲和好奇欲的人，然后还喜欢冒险的人。
嗯，但其实我很怕的，蹦床公园它叫蹦床公园，但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就是你里面有击剑，然后里面有智智最爱的高空蹦床，
哇，
对，然后有蹦极，然后还有各种运动，就是射箭啊，
射箭，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保龄球，
对，保龄球
我超厉害，
嗯，跳舞，然后足球、棒球、乒乓球都有的玩，还有一些 VR 的项目，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室内公园。然后那天真的让我有找回到一些动力，是因为。蹦床公园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做绳索攻略，它有一些空中的项目，就是它会在给你弄个滑梯，然后在空中给你弄一些绳索，你要在空中去走那个钢丝球，走独木桥、
嗯、
然后在空中去钻一些山洞，它都是在半空中进行的。我第一次玩绳索攻略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有懵到的，因为我没想到那么难。
嗯，
就是
我跟你说，我因为我也恐高，然后我也特别不敢玩这种危险项目，我就是一个 touch pass 的人，我就跟小张说我不玩了，然后小张说他想玩，这个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小张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我就是想要指挥票价，
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不是那个蹦床公园268两个小时、你又不玩我又不玩，那不是很浪费。
我们可以一直在那蹦床啊。你，
但是绳索攻略造价比较高哎。
OK， 反正小张他就是这么个人，然后小张就是他决定玩，然后我就记得他趴在那个墙上，墙上有一块块木板，木板上有一些些小咯咯楞楞的让你脚踩的地方。
其实那个就是攀岩里面的暴石，它只是暴石的比。正常的暴石要高，它是一个空中暴石，朋友们，就是空中攀岩。就我如果没有攀过去，我就掉下去。
是的，是的。
但而且它是一个横着走的，你要像螃蟹一样，从 A 点到 B 点，你是需要走一个线段的。然后我真的吓到半死，
他吓得半死，然后我就在下面看他，要欣赏朋友吓得半死的感觉，其实还可以。然后他就趴在墙上说：“郑神，你没上来是对的，我想死。”但是小张还是玩了第二遍。
对，我第一遍真的很害怕，我脚也在发抖，是真实的发抖。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体会过那种我整个身体都在恐惧的感觉了。
嗯，
它有一个设定是你就不能往回走，因为那个绳索是不能往回退的。就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走那个攀岩过去，我就要自己往下跳。然后中间我们就去玩一些别的项目嘛，我也很开心，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点点遗憾，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太害怕了。我不知道，可能是一部分出于好胜心吧，然后另一部分是出于想要省钱，因为智智和那谁他们都没玩、他们都有点恐高。嗯，
钱就是你的命呢、
在我们即将离开蹦床公园的前大概25分钟的时候，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跟他说我还想再玩一次绳索攻略。第二次玩我走得飞快，我大概是8分钟就走完了，我真的很高兴。我很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就是在我第一次带着极大的恐惧和害怕去走完了之后，亮点就是我又走了一次，我重复印证了我可以。虽然它只是一个玩具了，它也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爬上了华山那种级别的那种效能感，就是那天我就很高兴，我回来之后
真的很好，因为你挑战了你自己。
对对对，就虽然这个话很土啊，
虽然这个话很土，但人的确就是你做了跟从前的自己不一样的事儿，并且那个事儿你认为很好。
对对对，
很好。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是，我觉得这种我成功做成了一件事的这种我活得像个人的感觉，它只要撬开了一个口子，它就能够打破我 躺平生活中的那种倦怠的平衡感。自从我成功的就是又克服恐高和体力缺乏，走完了绳索攻略之后，我回来我发现，哎，我好像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了，比如说下象棋。我这两天就很爱下象棋，我甚至买了真正的真实的线下象棋在家里下。我会发现说我能从动脑中得到快乐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动脑和克服体力。
你一般都喜欢不动脑的游戏，
刷视频看切肥皂丝、看小视频。
现在下象棋比切肥皂丝还快乐，
更让我快乐。而且你下完，虽然我是臭棋篓子，但是你下完一局你觉得我动脑了，自我成就感。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但凡做成了一件事，也许你就疏通了这个你愿意去做事情的这个口子。之前其实我有发过一条微博嘛，讲的就是我说我觉得人要积累赢的经验，因为赢的经验会给你的生活豁开一道口子，你一旦赢过你就会知道你能赢。然后我当时发完之后，有一两位朋友他会觉得说，就是你在提倡卷，为什么我们要卷，我们不想努力，我们难道不能不努力吗？其实赢的体验跟卷跟努力是没有那么大关系的。我穿条裤子我努力了吗？
你穿条裤子
我
就觉得我
卷到谁了、其实我没有卷到。
但是在你心中穿条裤子今天我就小赢了一次。
对，
因为我挑战了两次蹦床公园的那个绳索，我就大赢了一次。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跟系统里面的那种卷是无关的。它只是你因为你赢过了，你才能知道赢的体验是什么，然后你也才能相信你可以赢，你才能在别的事情上去复制这种赢的体验。所以让自己赢哪怕一次是重要的，人要尝到甜头。你尝到了什么甜头？因为我知道
我有
最近颇有一些进步。
最近颇有一些进步。我跟你说，我被你这么一说，我全串起来了。
你全串起来了、
全串起来。我有一个跟小张这个挑战两次有点类似的进步，但我觉得，当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当然觉得我更厉害。
你更厉害？你说说。
今年我最厉害的是洗条根。这个洗条根这个举动发生在我不吃夜宵的第十天。大家也许不知道洗条根是什么，这要从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说起。
掏个心窝子。
我掏个心窝子，就是我是那种非常懒而且非常拖延的人。比如说小张会给我就倒一些水，倒一些饮料。
哦，我 get 到你要说什么了。从来不洗杯子。
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说是不是吧？
你说的委婉点嘛。
就好吧，那就是大部分时候不洗杯子。
反正就是我这个人吧。
真的不洗杯子，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会给他送饭和饮料，然后送完饮料之后呢，就是如果我不去拿，我有时候会忘记我给他送了这件事情嘛，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那一份碗和杯子洗完，我就会忘记，直到有一天我去催他开窗户的时候，我看到了十天前给他泡的咖啡，然后我看到了可能十五天前给他做吃的那个碗的那个条根。
是的是的，因为我是一个我喝完咖啡了我就咖啡就放在那儿、或者说舀一个他做的芋泥给我，然后我把芋泥吃完了，那个条根还在碗里，我就不会想到把它放去厨房，或者说我想到把它放去厨房，但我又觉得放进厨房这个动作非常的繁琐。然后
他不是不洗，他连放进厨房都觉得繁琐。
然后有的时候小张给我倒咖啡，我就半洗半悠、我洗的时候我有咖啡喝了，我
悠的是有脏杯子，
悠的是有脏杯子在我的房间了。如果我喝自己买的矿泉水我就扔一个瓶子、但是脏咖啡杯可以放在我的这个床头柜很久。
我的杯子你也不好意思扔。
我也不好意思扔。然后就是我大概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床头柜上有一个条根，它就放在了一张那个截面纸上，它就放在那儿。然后我就想，我为了它让它有地方放，甚至还抽了一张截面纸，把条根放在截面纸上。然后我就想说，现在我就要把它放到厨房去。然后我就放到厨房去，我就走到了那个洗碗池。其实这里又包含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一般我都已经放到洗碗池了，我就会想说把它放到洗碗池，我就走了。但我不是故意让小张帮我干活，我只是想说，哎。那么我下次再洗吧，或者说，哎，是不是有可能小张明天洗碗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条给洗了呢？但是那天我拿着这个条根，我走到这个洗手池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难道是个好人吗？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事儿，然后我自己心里也知道不对，但我就是因为懒，我就是拖延，还是就是想把这个条根随便放到洗碗池里，期待着某个人能把它洗掉。然后我想，那今天我能不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条根，我看这个条根，我沉默了三秒钟，然后就打开那个水龙头，我就把这个条根清洗干净，放进了那个水槽里。
天使天使加个掌声
加个掌声
加个掌声最大的欢呼
最大的欢呼最大的欢呼、嗯、就是我觉得大家听着听着肯定会嘲笑我，我自己心里也知道
没有我连穿裤子这种让自己获得效能感崔全龙老师知道我这么用这个词可能都要疯，就是你洗个条纹很正常，你说
就洗个条纹我当时觉得我好很厉害，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基本上没有那种哪怕在家里他们吃饭我洗碗我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立刻就洗的情况，我都会跟大家说、嗯、能不能12点之前再洗碗啊？
这里我可以分享吗？
可以，
我又想分享一下智智他洗碗，首先我要给智智找回来一点哈，就是虽然刚刚智智就是说自己不洗条更啥的，但是这只是一个他该做的家务他该负的责任，我这么说吧，他迟早会负有时候可能有点晚可能
我迟早
是会付，就不管是他自己付还是他花钱请阿姨来付，但他确实迟早会付啊。他对于生活的责任他没有逃脱过，但他会怎么洗碗呢？他会非常艰难，首先他一旦决定洗碗他首先他就是会不会立刻洗，这肯定是不会的、
嗯、我首先会问说、
啊、
比如说中午吃饭我会问小张咱们晚上做饭吗、
啊、对对对对
不是晚上做饭吗，他说晚上还做，我想那我就得、
哎、
因为那晚上饭我也得吃啊，我就那我就必须得在中午和晚上中间抽一个时间点来洗，但如果他说晚上不做饭这洗碗的时间就可以拖到晚上十二点，
对对对、嗯、他等到十二点之后，然后这个时候你在听到他洗碗的水声之前你会先听到什么呢？三声长叹就从客厅传出来然后你接着啊，你还不会听到那个流水的声音，你还会听到什么呢？你会听到小跳蛙这首歌曲就是会把厨房的门关上然后开始放他的歌单，嗯，他会放很多就是小跳蛙然后就是王心凌
大闹天宫，
对对对，然后给自己提气的歌，把这个范儿提起来，然后再开始去洗碗，然后这个时候你终于可以听到一些水声了，但是这个水声、嗯、它只能持续个大概五分钟吧，
嗯，谢谢兄弟说少了说少了，谢谢兄弟，
第一轮水声顶多持续三分钟它就会关上啊，它关上这个时候中间又要歇二十分钟、
嗯、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就是我就从我的床上爬起来就我这个我想给智宝丹一个下马威，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冲到厨房打开门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到什么呢我就会看到智他就蹲在厨房的地上拿着手机开始玩了
哎呀
他玩，对，就是他也不会出来玩，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他就会蹲在厨房的地上玩手机，
就是我洗三分钟的碗就必须玩二十分钟的手机，
对对对对对，他、嗯、总之他会洗这个碗，但他会洗的就是非常断断续续啊，最后可能还要花一两个小时把这个碗终于洗完然后从房间出来啊，但是你这次就是你当时你跟你刚刚说你只犹豫了三分钟去洗这个
三秒钟
三秒钟、
我拿着这个调羹、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动作、
okay,
就是我人生中没有这种及时的行为、嗯、就是我 拿起调羹我就去洗手池洗掉了、嗯、然后当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哇就以后也许我拿到调羹我都给他洗喽、
嗯、
我就我都能做到我以后说不定我也不敢担保票但是几率更大了，
嗯，
然后我就分析，我真的很认真的分析过这个原因。我想，为什么我会做出洗条根这个动作？是什么让我做出这个动作？
那三秒钟就是有一些圣光，
有一些圣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我首先分析，
你说，首先
他跟我十天都没吃夜宵有关。但我发现我可以就十天克制住自己不吃夜宵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觉得自己
大约是个神了，
就大约是个神了，神就要干一些神干的事儿啦、嗯，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哇，我能控制住自己，我能改变自己，我原来没想到自己会做到的事，我能做到了、
嗯。
那么我能不能再做一件呢？然后我就拿起条根给他洗了。
我觉得这个它其实有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处在惯性的洪流之中嘛，但你做出了一个把那个洪流截断的动作，
是的，
这个主动真的是对对，
做了一个大坝行为，
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
都江堰，那个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活在惯性里真的好舒服，
是的，嗯，甚至惯性的痛苦都很舒服，就是只要它惯性，你就能运转，就非常熟悉，
对。但是你打破了这个惯性，
我觉得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心中我还是在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可没有一成不变，嗯，我不是什么自洽在原来的所有环境里，原谅自己所有的行为，我还是可以变得更好的，这个还是挺给人尊严感的。
你刚刚其实还提到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做的那个播客，就是北戴河那一期。嗯，其实那一期播客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已经拖更了3个月才做出那一期播客，而且当时其实你的状态也不太好。我们当时不是还立 flag 说我要不录完这期我们就不回北京啊，然后我们就买了高铁票就去了北戴河。今年在我们为数不多一共12期里面，有2期至少有2期这样的播客时刻是我们两个共同创造了一个这样的自我效能感，把我们的播客也好或者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状态都往回救了救。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完蛋了，但最后我们想到了非常好的形式，然后我们很好的处理了素材，
很厉害。那一期的形式我自己非常惊艳，哎，我真的又想夸夸自己了。就2023年比较满意的播客肯定是有这一期，就北戴河那一期不能既要又要。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北戴河我们聊天的时候确实把音录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还在整理思绪比较混乱，然后当我们就是拿着这个北戴河的录音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不能听，就是如果只是把这个原音频放上去的话，总觉得就少了很多，
就感觉很像是在跟大家抱怨。我们并不总是能给出解法，但我们也不想让大家来听我们的负面情绪来安慰我们，那好像也没意义是吧，干这个事儿。
是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补救措施是我们针对北戴河录的那期断断续续的音频做了一个
reaction，
那个形式很好哎，而且就是有一种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当他站在冰泉上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时间的就是来回倒腾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非常满意。那一期非常满意，很快乐。就是我想到他仍然觉得他很难，可是想到他又觉得他很好。
而且那一期就是除了 reaction 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在地的录音，就是我们有没有拿到晚睡小礼物，就是那一期这样一个有情节的东西。虽然我们听上去像在自夸，其实我们想要夸的不是说我们某一期内容做的有多好，
我想夸的是我们努力。
对，
是的，是的。
而且今年也不光是北戴河那一期，其实就是刚刚前不久才上线的雪山那一期，
是的，
也是这2期播客都是我们觉得自己快完蛋了但是又努力再救回来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救它同时也是一种蝴蝶效应，就北戴河那一期你刚说了嘛，就它改变了你的整个人的状态，然后我觉得雪山这一期也真的救回了这个播客的原因，并不只是在于我们努力，还在于大家的反馈。我没有想到那一期能够那么快的得到浓度那么高的理解和爱，大家充分接纳和理解了我们对于播客的挣扎，以及我们所有的微妙情绪都被接住了。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评论是说，我真的很喜欢现在时间，然后我希望小贤可以长长久久，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录不下去了，那我祝你们幸福快乐。哇，我就觉得当你被豁免了，当你说你哪怕不做这些我仍然祝你幸福快乐，你哪怕不成为我真的很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也仍然祝你幸福快乐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有人会因为我的本真自我存在而高兴，而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属性是一个主播而高兴。就那一期整个反正我觉得我录完，包括像后面看到大家反馈之后，我会觉得我还能再录100年这个播客。
哎呀，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动力。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他的就是初稿出来之后，我们听到那个音频基本上有点崩溃。我们听到第一期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平哦，就是因为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声音流水什么什么之类的
音效、
现在大家听到的可是每封信之间有一个彩蛋，那个彩蛋可能是我们去探寻星空探寻溪流的声音，就那个彩蛋就还是很动静结合的那个东西。但是在之前我们是把10封信拼接然后没有声音的状态，我们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干好平啊，我们两个都懵了。我说就是我们
这两个人在干嘛，为什么自己在那边抒情。
是的是的，就是当时我们心里还是很紧张的，但我们觉得还是不能放弃，还得
救
救，还肯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他显得更灵动一些。
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有一个选择是发了算了，
但是我们还仍然没有这么做。
对，大家催更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就不看了。
尤其是雪山和北戴河这两期，我想再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制作人田石。
是的是的，
这也不是完全不是一个商业互夸，是我们真的想要感谢他，因为剪辑量很大。
是的，
然后我们每一次呢，我和智智录，我们两个录音就是录的时间又长，大家可能最后听到都是1-2个小时，但我们有时候会录到5-6个小时，素材量极大，然后极复杂，又录了很多户外，还要做很多后期处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在这一期播客里面感谢一下田石，也没有不抛弃不放弃，
不抛不放弃。那个彩蛋把彩蛋分割成10个，然后是田石想的，我觉得还是 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个变得更好，
也对对对，
开心。
他也没有觉得我只是负责剪辑，那我们就发了算了，他也不会觉得说。
是的，这个我必须得夸夸甜食了。他每次也想着说，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呢？
对对对，
嗯，他明明可以剪了算了的，
嗯，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嗯，
哎呀，
甜食给你自己加一点罐头
掌声。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认真的做一件事的时候，那种认真的态度会让我们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就是决定认真做事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自己很干净。为什么我们想认真谈一谈认真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应该其实在绝大多数人评价体系里，认真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品质吧，
嗯，
就是当人们说他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时候，这个好可能不一定是升职加薪，但也许这个好里包含着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有很多人的想法是世界是个草台班子，那我也就做个草台班子，别人都在糊弄我也在糊弄。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它原意是说其实你以为的那些什么非常严谨的规则，那些规章制度，那些机构，就是你以为他们都深思熟虑过，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是现搭的，他们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可能一开始的本意是让你学会对权威祛魅。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这句话我们
是对的，
很喜欢的。
但可能它渐渐衍生成了一种，
你不能对认真祛魅。
是的，如果因为想到说世界是糊弄，我不用认真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用那我就不认真了来抵抗这个世界。
是，
就是当我们遇到不认真的人，那我们也不认真了。但是当我们不认真，而你心里其实又认为认真这个东西不错的时候，那你就是有意识的成为了一个不够好的人。就是你消极抵抗，那你就会很难受，你就会变得低能量，你就会变得疲倦，因为你就是在做一些也许你内心深处也并不认可并不喜欢自己这样做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捍卫自己内外一如的价值观很重要，因为你的价值观和你做的事情它如果是一致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认知失调。比较难的就是我其实心里，我偷偷摸摸我还是其实想要做变成更好的人，但是我又感觉承认这一点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羞耻感，就是我们现在很怕别人说自己卷，很怕别人说自己努力嘛，那我们就躺平了。但其实我内心其实也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所以能够表达和捍卫自己内外一如的价值观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自己变得有活力的事情。
是的，不然你认知失调就会疲惫嘛。就像你说的，就是做一个心口合一的人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有尊严的活着的时刻。
对，
当我们在饭桌上或者在会议桌上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更有尊严一点。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里经常扮演并不是自己的那个角色，就是我们会压抑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进入另一个角色，那个角色不是你自己。但是在所有能释放你自己的那个时刻，你应该能感到自己活着，并且你在维持尊严吧。虽然互联网上大家都会说人变得无聊了，大家不敢说话了，或者也不想说话了，说的也没有意义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了，但是我在现实世界里，尤其是这两年，当我就是在桌子上说出我想说话的话的时刻，我还是觉得你自己
很有人感，
很有人感。就我不是一具开会的尸体，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经常在开会的时候说话，除非是受到了冒犯。
因为智止几乎在一个全女团队，
对，就是我们团队都是女生，而且尤其是领导和高层都是女生，我们团队没有有话语权的男的，就是我对这个环境已经非常的熟悉。可后来直到有一天，可能有一个老板的朋友要来跟我们一起开会，
男性闯入者
他来这开会，我想那你想听我们开会你就听吧，然后他发表意见，就是在我们在开会呢，他可能根据我们说的一些话来发表意见，然后他说的话就很奇怪，就比如说他就开始说，哎，你们女生就为什么谈不到恋爱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女生太慕强了
啊。就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意思是我慕强，所以但是
我太慕强，
所以我就单身。
对，我慕强，我要求高，就是我总是想要那强的，强人就那么多。
这不是最古老的那个，就是你过年回家家长逼婚说别太挑。
对对对，我觉得
就这个事儿吗？
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咋回事儿，你要不然先做到干净整洁做家务，然后再说这些事儿呢，再说女生慕强呢，怎么就是跟那个新闻归因似的，就是开头不管怎么样都是女生的问题。
定个调。
女生怎么谈不到恋爱的？因为她慕强了，很奇怪，就是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不喜欢丑男呢的感觉。
哎呀，为什么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啊？然后他还说，他说我这个就是算不上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就是还是确实我也是尊重女性，然后支持男女平等的。但其实我觉得既然男女平等，那约会吃饭就应该 AA 呀。
你们当时是怎么聊到这个话题的？就是你们是在讨论一个跟女生 AA 或者是男女的关系的？
没有啊，没有啊，
硬说呀，
硬说。就是当时在认真的开会，就是因为你知道吗，剧本你总要分析观众的心理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插进来的，但是当时我就很懵，就是他硬说就算了，我就觉得他很鸡贼，他别的不谈，他现在 AA， 他说他尊重男女平等，他也不说什么什么出生率平平的，升学率平不平等，然后受教育权
平
平
等，
职场平不平等，就是为什么你能在
存活率平不平等？
对对对，
有那么多女生就被丢到臭水沟里了，
然后他就选了这个对他非常有利的角度，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有些女生她做不到 AA 呢？
哎、
就是
好难受、啊，
好难受、啊
哎，
就是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以后咱们必须这 AA 了。我觉得怎么男女平等，他都捡着他对他自己有利的东西呢？我觉得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他说黑人白人要平等，然后先从黑人要跟白人交一样的税开始做起，他就你很难说这个，
你很难，你这句话单拎出来，
你单拎出来，你觉得没毛病，确实，那男女平等为什么不能 AA 呢？但是有一个男的说这话，他就非常的鸡贼，
就他非常鸡贼的避开了结构性嘛。
是的，是的，
他单拎出来一句无伤大雅的话嘛。
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必须得说话了。首先我一直在翻白眼，我确实没忍住。但是鉴于他是老板的客人，我也不想多冒犯他本来。但是我觉得他越说越过分，我就觉得大家心里肯定都说不定都自喜上了，有一些因为大家整个女生团队她的那种光谱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没想那么多，她听到这句话肯定就是自省，但是我觉得不必要为这个鸡贼男自省到这份上，然后我就怼他了。
你咋
怼？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我就怎么怼了。
啊啊，更了一段啊？啊，
但更简洁一点，但大概就是这意思吧。
那你当时说完之后，大家什么反应？
大家就打哈哈呗，大家就打哈哈，把这个场子搞
他们有意识到你严肃吗？因为你平时说话，大家会觉得可爱，所以就是不随便听听。
哎呀，我现在我也没想摸透，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但反正我说了，
对，但你说
我不知道我是用什么姿态说的，
对对对，
但反正我说了，因为我确实忍不住。
这就很重要，对，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坐在那里听他说这些话，我心跳都加速了，这不是为他心动而加速，是我气的，我气的、
哎。
女人，
你为我心跳加速了，
我
就赶紧跟我 AA 吧。
我真气的，我就难受，我就必须得说话了。
嗯，这很重要。嗯，
我觉得就是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说，哦，我在会议桌上，然后遇到男领导说一些就是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就马上回怼
啊。它不是个爽文逻辑。
嗯，它不是一个爽文逻辑，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私信说，我好像懂了一些女权主义，但是我懂了之后反而更难受了，
因为他线下一定要面对
是的
非常冲突的场景。
是的，他本来可以不想透的，但他现在想透了，他就更加不舒服了。而且不是每一种不舒服他都能回击，可能我的环境确实是特殊的，因为比如说我怼完他之后，可能等他走了，老板会跟我说，我早就看到你在那翻白眼了。他不是一个就是
老板非常包容，
他不是一个冷落我排挤，我觉得你刚刚怎么对别人那么说话的态度。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不是每个人的职场都是这样的，尤其这个男生在他的公司就是一个领导啊，他也有女下属啊，他在咱这肯定是克制了，咱那在那还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呢？女下属难道都是反抗她吗？肯定都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听着。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收到的私信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更难受了，以及你们是不是在教我要去会议上就怼人家？那如果我失去工作该怎么办？那谁来负这个责任？
对对，这是很真实的问题。
我的本意肯定不是想让大家丢掉工作，不是说什么让大家冲在前头然后就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在咱们没有那么多能力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先不要做这么过激的举动，可能先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你至少能学会在心里翻白眼。如果每个女生心里都有很多翻白眼的时刻，我觉得现实一定是会被改变的吧。
而且我还想找回去夸夸你，你做的很好的地方不仅是就是当然我们都刚刚说了前提，你的职场相对包容啊，但是你仍然那个结果是未知的嘛，就这个人是陌生的，你不知道他会有啥反应啊，然后你仍然选择了就是说出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本身很厉害。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在于说，你是对一个男人 你直接批评了一个男人，就是因为现在会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他觉得批评男人可能会引来莫测的后果，或者是会很麻烦，或者是他确实是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跟男的对话，然后他就会去批评女性，就很多人会选择退回去批评女性，但是你直接当面指出你冒犯到我，你说错了，这个行为和这个对象都非常值得夸奖。
也是的，
我又高兴了。
你刚
是在坏人头上拉屎的感觉，
拉屎，别拉错对象了。
嗯，是的，别拉错对象。
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还是很难的，就是大家会问说，我好像懂了女性主义之后，我的日子变得更难受了。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解法，只能说就是我自己的价值倾向，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敢当面翻出这个白眼，我们要在心里翻白眼。我们要拉小群翻白眼，
嗯，
我们要，
我们不敢当面翻白眼，我们开机播客翻白眼，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白眼就是尽量的翻给更多人看，
背后翻白眼，
背后翻白眼，拉小群骂人嘛，你要把这个话反正说出来，也比我之前在发微博说的嘛，我说确实会有很多真实的困境，但是不管多难，我也不想退回去自我愚弄，我不想自己愚弄我自己，我不想自己告诉我自己说别想那么多，因为变钝感并不是好的。处理事、嗯、
可能是一个失活的感觉，
对对对
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变得越来越钝，然后你就会失去活力，然后你就会失去人感。
我觉得表达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多重要，是我们在做播客的时候也越来越有体会。2023年度最受辱时刻是我跟小张一起收到了一个评价。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已经需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情。
他说他特别特别喜欢闲扯时间、
嗯、
很喜欢小张和智智、
嗯、谢谢，
因为你们跟其他播客不一样，你们不女权。我们当时心都凉到了冰窖里，
就是我收到这个评价，我生理意义上脸刷的一下红了，就是真的是脸红了，然后觉得非常羞愧，然后哦，我整个就是我的脸都在发胀，就是很难受。
我也很懵，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不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就是我没有做好，
没做好，
我们还要学习，
还要学习理论什么什么都，还有很多书没看，
对对对，
什么还要更靠拢，
对对对，
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倾向不是这个，或者说不代表我们不想努力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在努力了，
在努力了。我以为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听众能听出我们这种努力，你可以说我们不足，但不能说我们不想，
对对对，
甚至不能因为我们没做到就说喜欢我们的原因居然是因为我们不女权。
对，
我觉得就天哪，那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在播客里说了什么，
他是不是只听了一些就是说什么我小时候谈恋爱的那些播客，那都几年前了，不要听了朋友们。
我真的、
就是而且我觉得如果就是给我们评价的这个朋友你听到这，你不要伤心哈，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针对你个人，我们同时也觉得你的喜欢是真诚的，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喜欢我们，
正是因为你真诚的喜欢才更加让我们面红耳赤，
对，
就是
错位，我觉得是那种错位的感觉。而且这句话还会让我有一个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的地方在于说，我觉得他在做一个分裂，他当时其实有提到别的播客嘛，他说你们不像叉叉播客一样女权，或者是你们不女权，你们不搞女权，他其实当时的原话是，然后我就觉得我只是没有有台做的那么好而已，而不是你把我们分裂再抬高我们而贬低有台，你喜欢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家做的那么的，没有他表达的那么精准，没有他们那么有文化，那可能是我们暂时没有那么好的表达能力嘛。
对，但是
你不能做这个分裂，
是，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同一个光谱里，可能层次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但是我以为同一个光谱这个共识是存在的，你不能把光谱分成一个个小的部分，然后说他好他不好，我更喜欢那个，我更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层次，
难道我还要因为你喜欢我们而否认他们而觉得高兴吗？我无法高兴，对不起，但是我无法高兴。哎，我但是我们是其实是通过这件事情来反省自己吧，是不是我们表达的还不够，是不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
表达。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我们两个有时候很多时候不表达，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年还有一些对我们意义重大的播客是 Barbie 嘛，我们在录 Barbie 之前也经历了一些挣扎，但挣扎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耻于说女权主义，而是因为我们还是怕自己表达不好，我们是就是女的就喜欢自省嘛，说白了
我到底有没有说的够好，我是不是伤害了我也不知道不该伤害的人，还是有没有说全，有没有说对，
对对，总是会有这种自省，所以芭比那一期对我们来说也意义重大，也许我们以后需要更多芭比这样的 播客节目，嗯，大家才不会对我们造成那种误解。然后说到芭比那一期出来之后，其实还有一个评价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芭比那期发了之后，我们收到这样一条评论哈，就是那个男生，我在模拟一个抽烟的一个动作，那是一个来自男生的评价，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他就说，听了这些播客之后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芝芝变了，
我变了，
芝芝变了，但是具体芝芝变哪儿了呢？
哪
儿？我又不说，我为什么不说芝芝变哪儿了呢？因为我觉得我说了芝芝会伤心，
他怕我伤心呢，
他
宝贝我。他宝贝我，他珍惜我的感受，他怕我伤心，
他怕你伤心，
他觉得我变了，我不是那个女的了。
他就是他没有说得很明白，他的明显默认的逻辑就是，
智智怎么也搞女权了？
智智怎么
这么一个大宝贝？智智你怎么搞？
你这是说出来捶胸顿足，智智
真的，我当时我的心情我就是怎么说
呢？你什么心情？
要不你把我删了吧？
别听了
、嗯，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是他心中想象的那个女
可爱宝贝了，
可爱宝贝。
但是他不是他具体就是我具体也不说你为什么变了，因为你会因为我的话伤心。
怎么
他的原
因就这个里面槽点太多，我都说先说哪一个，首先把我置于一种评价中，第二个他觉得他的评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他怕你伤心，
他怕我伤心，他还考虑我的情绪，我觉得这其中还用了一个技很大度，他用了一个技巧，就是我原来还挺喜欢你呢，
我现在对你失望，
我现在对你失望了，
但我不告诉你，
但我不告诉
你为什么失望，
就是我还没失望透，
你去猜，
你猜我的心思，你来猜我的心思，
猜准一点哦。
很难受，
很难受。而他里面同时他又做了一个分化，就像刚刚我们说第一个评价把我们和别的他认为的女权主义博客分开，我们不女权，他表扬我们的温和嘛，然后就是那个做一个分化。他这个还有一个分化，因为他只点名了你，他说我觉得芝芝这几年变化很大，但是我怕他难过，我就不骂他了，但他没有点我，因为他其实暗藏了一个逻辑，是芝芝被小张带坏了，就小张搞这事儿也就算
了，小张就一直就搞女权那货，我可一直喜欢你呢，没想到你也搞了。
对极其的失望。就是你会发现这种让人难受的贬低，他总是隐藏着把女性分开，就是我把你打散，我把你分开，我把你做区隔，你们就不能拧成一股绳了，你们就不能说出那些我不想听的价值观了。
所以这个时候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就更加重要，因为你能让那些对你有误解的人离开。
对，
刚刚我们聊了我们在会议桌上忍不住为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时刻，那些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更有尊严，更像人，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高尚的事了，
高尚的事
比如说一些人在可能不知道结果未知，结果没有意义的情况下，还是在坚守自己的道德的那些瞬间。我最近很有印象的是朱令案，
因为他就是近期去世了，所以就是又回到大家视野里的这么一个案件。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30多年来为朱令奔走的那些人，在我心中就是那些做着更崇高的事，更有那种道德信仰的人。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朱令案这个事儿，以免有些朋友不知道。就是朱令是清华大学一个化学系的大学生，然后他就是在94-95这两年间在宿舍里被投毒，就是有人在他的饮品里放了一种化学物质叫铊，然后他就铊中毒，因为这个，对，是的，因为这个毒素就导致他变得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脑神经损伤。
朱令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女性嘛，你看她其实94年考上了清华，然后她个人生活方面也非常优秀，然后这一次的铊中毒的这个事件，其实让她的智力就直接回到了7-8岁小孩的水平，整个人眼睛也几近失明，
是一直就是被他父母大概照顾了30年在病床上。其实警方早早就对这件事介入调查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是凶手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因为种种诡谲的原因吧，
原因
在这其实我们就不细说了，那感兴趣的听友可以自行去搜索了解一下朱令案的全貌。
但是在这个期间，就是朱令的同学，包括社会上关注这件事的人，都在帮助他们都想得到一个真相， 可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初中同学贝志成律师。
嗯，贝志成他跟朱令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你说他
亲密
对亲密挚友，他们其实就据贝志成先生自己的回应，他们两个其实只是在初三的时候同班过一年，朱令出事的时候是在94年嘛、
嗯、
然后当时贝志成跟自己的同学去医院看望朱令的时候，然后他就听他的父亲说这个病因迟迟未能确认、
嗯、
啊，然后贝志成就依稀知道自己的同学在搞一个叫做什么 internet 的东西、
嗯、
你看当时互联网真的很不发达，
是、
嗯、他就请了各种的同学呀老师呀自己能找到的关系能找到的人去一起照抄一些病例、
嗯、
然后去翻译，然后甚至找了一个同学直接写了一个软件、
嗯、
就是把有效的信息和数据录入数据库。他的努力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本来他中毒的这个病因的选项已经
非常少，
对已经排除了，但其实后来经过他的努力我们最后还真就确诊了，还真的就是、
嗯
他中毒的这个病因、嗯、因为你确诊病因对后来案情的推进其实至关重要。
嗯， 嗯， 嗯，是的，除了他的努力还有很多人对这件事的持续关注，
是
肯定是出于一种就是对正义的追求，对公平的追求，对真相的追求、
嗯、
但是他们直到30多年后，就是可能过了20年，诉讼期已经过去了，凶手也得不到那个惩罚了、
嗯、
但是他们还是在关注这件事，就是他们心中的那团火还是没有熄灭，他们还是会定期的探望朱令，然后不停的在网上发声。我有看到熊阿姨关于这件事发了一条微博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她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所有人都知道正义不回来了，积极的抗争是无效的，近5-6年来帮助朱令的人是有一种宗教感的、
嗯、
他们在维系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对他们自己来说或许也极其重要。
嗯，我觉得这里就是熊阿姨的宗教感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因为宗教是什么，其实宗教就是你愿意相信即使恶没有恶报，即使正义它不是迟到，它可能这一次就是缺席了，但这些为朱令奔走的人他们仍然愿意相信心中最朴素的那个道理，就是坏事它的确发生了、
嗯、
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是无辜、
嗯、
他受苦受难了、
嗯、
那我知道这件事我无法假装我没看见、
嗯、
我无法假装我不在乎、
嗯、
他们就是一直在为此奔走。
嗯，是的，我们其实都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可能就是没有那个结果，但他们还是要去探望，还是要去说，他们没办法把这件事从他心头抹去。我们之前也讨论说其实这些人都是朱令的大学同学，就是94年的清华毕业生、
嗯、
如果他们想他们一定可以过得很幸福，或者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他们也许可以把这件让他们可能每天都不感到痛快的事给忘掉，但他们没有忘掉，因为可能得记住这些东西他才能觉得自己在正直的活着。
嗯
嗯，
他们曾经想要一个结果，后来他们可能大家都清醒的意识到可能没有结果、
嗯、
那这个时候他们仍然在奔求，可能奔就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内心的那个道德感。
是的，其实知道正义得不到伸张是很痛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很痛，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想忘记这种痛，所以就假装看不见，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忘记，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维系做人尊严的一种方式。
嗯，就是其实跟外在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想要追求的只是一种无愧于心。
对，尊严就是一种跟结果无关的东西。其实我会联想到我们这些普通人吧，有的时候在微博转发或者评论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觉得说了也没用，其实你说了不但没用可能还会挨骂，说了其实可能也不会让事情变好，但你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说可能没人在意，但你还是想转发，你想转发可能是就是因为那个社会事件它让你感到痛了，然后那个痛它碾过你的心了、
嗯、
你就不能假装它不存在，
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逻辑。
嗯，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决定去说的那个瞬间。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恰巧呼应了我们今天在这一期的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感觉失去人感失去活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角色属性逐渐的压过了我们的本真属性嘛。你看你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在会议室里面听到未知大佬、
嗯、
在嘲讽女性的时候，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不说话、
嗯、
那就是你职场打工人的属性、
嗯、
压过了作为你本人的属性、
嗯、
那如果我在饭桌上听到大家高谈阔论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
嗯、
有一些荡妇羞辱或者受害者有罪论的时候、
嗯、
在这个时候我面对我的亲戚们我没有说话，那其实是我作为家族晚辈的这个属性、
嗯、
同样也压过了我作为我本人的属性、
嗯、
那对于数十年来仍然在关注朱令案的贝志成们，他们其实就更可以被理解了，因为他们跟朱 朱琳，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啥关系啊，就是他们作为那个老同学的身份属性真的早就过期了，初三的同学而已，他们大可不必，我就大可不必关注这一切。但他们之所以还在关注，正是因为他们作为他们本人的属性仍然大过了一个完全可以不关心这件事情的老同学的属性。但我在这里还想补一句了，就是我们尊敬这种行为其实并不是另一种要求，我们不是在要求所有人都应该如此崇高的，因为我们非常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普通人、
嗯、
你和我也是普通人、嗯、就这么做是非常需要勇气和决心的事情、嗯、而且现在生活如此辛苦，大家都在疲于奔命嘛、很多时候就像你刚刚说，我们都经常受到那个私信，就是我懂了女性主义者好像更痛苦了、
嗯、
怎么办、
嗯、
对于更多人来说，他得罪了一个李总、
嗯、
他就是会真实的失去工作、
嗯、
他得罪了饭桌上的一个重要的亲戚，可能你就从此以后你在你的亲友名单里面就臭名昭著了。
而且可能现实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希望，就是比如说你远在北京需要亲戚照顾你的家人，但是你已经跟亲戚撕破脸了，
对对对，
也有这些现实的问题。
对对，就是生活非常复杂。
嗯
嗯，然后更不用说你去实名关注一个其实所有人在三十年间都避而不谈的案子了，你可能会付出很多，而且你付出了很多之后你必一无所获，而且有时候一无所获甚至是好的，你甚至会收获骂名。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险，然后这样的非必要时刻，那我们才会更加珍视这样不合时宜的表达。
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就是人永远处在社会和关系当中。
怎么突然开始说一些如此深奥的话？
所以接下来就要说一些鸡汤的话了。
OK，
所以我们会觉得活得像一个人的时刻、
嗯、
也跟他人有关。
对，
其实我有个朋友是这么说的，
有个朋友汗流浃背了。
我有个朋友汗流浃背了。
OK，
他说他本人求生欲不是很强，就有的时候会想跳楼。但是他什么时候会不跳楼呢？就是当他听到有人呼救的时候。
啊，
我觉得如果别人呼救这件事能让他不跳楼，可能就验证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
因为别人呼救的时候他会想帮助别人、
嗯、
是吗？
是的，他帮助别人、嗯、那他就觉得那我现在就先不死
啊、
哎，我想想起《黑暗荣耀》里有一个片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好像是女主在被校园霸凌之后，她想自杀，然后她就走进冰冷的河里，然后她发现有一个老奶奶也想自杀，然后他们两个相约一起自杀，后来他们一起走进冰冷的河里，然后那个年长的人对这个小女孩说，冬天河水也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嗯，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就是他们两个明明都想死，但是也许这个女人看到那个小女孩想死之后，她突然觉得她想救一救这个小孩。穷途末路，
如果你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发现还有偶遇了另一个
穷途
末
路
的
人，
有一些莫名的东西就会在你们之间生长起来。
是的，也许会让你们想活下去、
嗯、守望相助。
嗯，你不想活了的时候，被爱不会让你想活，就是你去跟你说你没能量了，然后你跟别人索取爱也不会让你想活，只有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爱别人的这个动作可能会让你收获一些力量。
嗯，那你最近有主动去爱谁吗？
我觉得今年我在这方面做挺好的、
嗯、
常听播客的人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我开始有意识的决定把关系看得更加重要，至少比工作和加班重要
啊。对，
嗯，是的，所以我就决定更加认真的回应朋友对我求助的时刻、嗯、我觉得去年有好多次，至少有三次吧，我的三个朋友分别向我求助，我都第一时间认真的回应了他们、
啊嗯、但你以前人家跟你求助你拉黑人家吗？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你心里知道你尽了多少力、
啊
嗯，你心里知道你尽了多少力，别人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说你忙，有的时候你听却只花了50%的力气在听，有的时候你可以做更多，但你只做到了听，这个你心里是知道的不一样的。今年我会有意识的加重这种认真回应的比例，但是我其实2018年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人。嗯，我2018年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来找我，也是要跟我聊天嘛，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可能毕业之后就没联系过，然后我就特别害怕那种久别重逢的朋友再次见面，但是我们有很多话题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坐在一起相顾无言的那种尴尬，然后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就在他来找我的那天，我订了四场电影，我上午两场，我下午两场，我就带他去电影院，
一天看四场电影，
一天看四场，
那不是一场电影基本上1到2个小时，你们
是的，
当天花
个小时，
8个小时看电影，好辛苦的。
对，因为我当时想说我们看电影，那我们就又能在一起，就是我又陪着他，但是我们又不用说话，因为我们一起在看着电影，我就自以为我这个主意很妙。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想真挺不是个东西的，就是别人来找我，我没跟人聊天，我就看电影，而且我是有意识的，不是说有一个好看的电影想跟你分享，而是因为我有意识的想避免交谈我才选了看电影。我觉得这做法真的不行。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那个跟他就是约会约四场电影这个行为其实就是在放弃这段关系、
嗯、
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我只是害怕交流，但是当我放弃了交流其实就放弃一段友情关系，其实就是我不再对这段友情有发展的更高期待了。但是等到今年就是2018年过后的这么个五年，我朋友又来找我，当然中间我们仍然保持着一年聊一次的这么一个频率啊。今年他生小孩了，然后他就是给我发微信、
嗯、
他说他特别想跟我聊一聊，有很多话想跟我说、
嗯、
然后今年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今年我决定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些话、
嗯、
然后我就首先我就买了金子，
哎哎，
因为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喜欢买金子，我就买了金子，然后我送到他家里，然后带他出来，我带他去水果，然后我还给他买了脱口秀的票，我想让他在人群里开心开心、
嗯、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水果大概聊了七八个小时的天，我们就这么聊啊聊啊聊啊聊，聊到隔壁的人敲我们的门让我们说话声音小一点、
嗯、
当然说话声音大是很没素质，但说明那天我们聊得挺开心的。
哎、
嗯，
但是我好奇这一次你心里不怕尴尬了吗？
不怕呀，就
是完全没有那个害怕的情绪了。
我现在对跟别人深度沟通我驾轻就熟，而且我还能做一个引导者、
啊、真的吗？
你根本没想到啊、
哎、
虽然我跟你在一起相比还是需要你引导我，但是我现在跟别人在一起交流我就绰绰有余。
哎呦，
我就特厉害，我跟你说、啊、就经过这几年你反复的对我进行的这些走心的训练，
反复录播客，
这些掏心窝子的训练，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我本来我朋友也是个高敏型人格，我大学的时候是不理解他的，我觉得可能当时我确实说了很多垃圾话，那些话可能不切进他的心窝子，但他都原谅我了。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做对了什么，
我一定做对了什么。
就是、你看你在你的整个形容中，你在这个友谊中还是很亏欠的一方哈。就你自己的刚刚的形容中，就是你又听不懂人家说话，人家找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你带人家看电影，就是你整个你
这几年我肯定我当然也做对了什么，
但是他仍然不抛弃不放弃的要跟你聊天。
但是我一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魅力之处，
有一些魅力，
是的、
嗯、
然后这一次我再见他，虽然很长时间没见，但我就对他很熟悉，因为我熟悉这种人格了、
嗯、
我理解他的想法和理解他的情绪，而且我知道他的逻辑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会为这个事伤心了、
嗯、
我不觉得他为这件事伤心有大惊小怪，因为他这个感受非常的合理、
嗯、
就会全懂了。嗯
哦，所以其实你并不是学会了沟通，你并不是上了表达课学会了一些沟通技巧，而是因为你真的理解他，
我真的理解他，
所以才能聊天了。
是的是的，而且我表达每一次理解都是真诚的、
啊、
因为我真懂了，然后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会说当他生完小孩之后他会有很多琐碎的痛苦，然后这些痛苦告诉他丈夫，他丈夫不理解他，告诉他妈妈，他妈妈甚至也不能理解他，但他会觉得跟我说的时候我是理解他的，会觉得我对他有帮助，我有用。然后我call back 一下那个电影的事儿，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谈起了就是2018年我跟他看的电影，然后他居然能说出那天我跟他看了四场电影的每一个电影的名字以及里面的细节
啊！
但是我当时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说实话我都对跟他一起看四场电影这件事有些模糊了，但他居然能说出里面的好多细节
啊！那你当时会不会觉得
我当时贼愧疚？我贼愧疚，啊、我就哇，原来他还记得。我曾经以为就是那时候我可能糊弄了一段关系，但我以为我的朋友他也无所谓吧，也许他也只是就是跟我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吧，但他居然记得每个电影的细节，
他真的很珍视你。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的是人就是毕业之后很难找到新朋友了，所以能让我有这次补救的机会，我才能回过头看到他说原来他很珍惜那次见面，但我现在也可以珍惜他。对、
嗯、
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好朋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用，而且不是那种工作和效率工具上的那方面有用。
嗯
就是会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大活人。
嗯，其实你是从自己为他人嘛，为他人的付出中、
就是、你为他人付出、嗯、你倾听别人理解别人，对他人付出耐心，然后让他人得到快乐。
嗯，这个我也蛮有同感的。比如因为我在11月份的时候，就是上上个月，对，然后我不是跟我妈去日本了嘛，我之前去过好几次日本，但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东京塔，就这个事儿我也发了微博嘛。然后我知道我的小侄女，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的小侄女
早慧，
对对对，然后她是一个日本文化爱好者，嗯，她是小二次元，嗯，然后她很懂那些
反正咱也不太懂的东西。 而且他其实是有一个弟弟嘛，那弟弟其实跟他的年龄相差也比较大，然后我就会老担心说就是有弟弟出来之后，然后我的小侄女会觉得自己被忽视嘛，然后我就总想说我要给他偏爱，然后我就跟我哥说，我说你要帮我个忙，就是我给你们家寄了个箱子，但这个箱子你要不让小弟弟知道，直接运送到、
我觉得就应该当着小弟的面送到姐姐面前
被恨上了。 就是我想让他感觉到被偏爱，其实是然后我在那个礼盒里面其实装了很多东西，有我在日本买的大牌香水，就是比较俗气的，那其实还有因为我这一次在东京博物馆待了两天，我买了一些狗狗徽章啊，然后像周边和伴手礼这样的东西，然后我还买了手账本，然后日历漫画，然后就是在所有的这些东西之外，我还给他带了一张东京塔的票根，就是把所有礼物都包得好好的，然后还喷上了我的小香水，然后、对，就是给他寄回去，他拿到礼物就很高兴，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怒发十个颜文字的那种高兴啊、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最喜欢哪一个礼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最喜欢那个东京塔的票根、
哇，他懂你耶，
对，
很少有小孩一下子那么能 get 到你的，
对对对，就是还是会有心意相通的部分。然后我当时就假意在吐槽他，我说哎呀，我给你送了那么多好东西，你竟然在意这张纸，但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
他有说他为什么在意这张纸吗？
我觉得我们不用说，就是我之前发微博的那一个点，就是我小时候没有想过我能够去到东京塔，东京塔他就是对于我们
很远，它属于哆啦 A 梦，不属于我们。
我当时去东京塔，我就给他拍了照片嘛，我就说你早晚会走到东京塔的，你现在可能不相信，但是你早晚会走到东京塔的，你不用太羡慕我，因为你就是一定会来。然后我就给他留了这个票根，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那段时间其实我也比较茫然，但是非常神奇的是，我可能救不动自己，但我主动给我的小侄女寄了一个充满我的爱的这个新年礼盒，然后她也准确的 get 到我的这个爱，我从她的快乐中真的汲取回来了这种爱。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感到疲惫就低能量的时候，真正有效的充能办法不是索取爱，是给予爱。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如何活得像个人的故事，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容易疲惫了，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
大写的
我们也并不想这么轻易的屈服于这种疲惫。疲惫可能就是因为社会总是把我们当成 NPC 嘛，久而久之连我们自己都把我们自己当成了 NPC， 我们就开始放弃，开始糊弄，开始消极抵抗。
但是我们还是想当人，我们还是不想当猪，不想当尸体，不想当 NPC，
不想
就此放弃糊弄消极抵抗。或者说在100次的疲惫里，至少有那么3次到5次在我们心，
这个比例好低啊
这样才能容易实现嘛对不对？
Okay，
在我们心里，就是100次里有3到5次在我们心里仍然珍惜的某个地方，我们仍然觉得它非常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要努力支棱起来，再认真一次。这种认真会让我们获得一种尊严感。
是的，就当你在想要糊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一下生活的细节。认真做事这个念头总是可以把人往回拉一拉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明明可以躺着的自由职业者，但我今天就不点外卖了，我可能会爬起来去楼下的超市认真买一些菜，我认真的爬起来煮一锅冬瓜排骨汤，我要认真到起锅的时候再放盐，因为这样口感最好。比如说我工作到很晚，但还是爬起来洗脸，我认真护肤，认真找到一款适合自己又不贵的产品，也是我们认真生活的一个时刻。
小张这就说到了我们本期播客的重中之重，
当当当当。
是的，认真当然也包括认真护肤。比如说我凌晨2-3点还在熬夜看剧看网文的时候，如果这是糊弄的一天呢，我就想算了，熬夜就熬夜吧，北京暖气干就干吧，干出眼纹就干出眼纹吧，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睡吧。但如果我今天想要认真一些，我就会深吸一口气，从床上缓缓爬起来，走到卫生间，开始洗把脸，回来房间，
这么细节吗？
拿出紫熨斗，
是
认真挤出一点其中的膏体，用按摩头在眼周划圈，让我眼周的皮肤变得润泽。
紫熨斗眼霜其实我几年前就用过了，我觉得它比较好的是它质地很柔软，作为一款眼霜呢，它很好推开，然后完全不会搓泥，用完之后也不会黏糊糊的。
然后它还可以全脸涂，很适合懒人。
最重要的功能。
对对对、
嗯。非常适合懒人。你知道我们懒人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嗯、就是精简护肤步骤。什么东西能让我们用最少的瓶瓶罐罐，我们就拥护它。紫熨斗它好就好在它不仅是一个涂眼纹的眼霜，它还可以涂全脸的纹，比如法令纹、抬头纹和颈纹。就你可以用按摩头，你划完眼睛你再划脸颊、
嗯、
你划完脸颊你再划额头，你划完额头你再划了脖子，
什么顺序、啊、
非常的方便、嗯、就是你不用分门别类打开那么多瓶瓶罐罐、
嗯、
尤其是你看我纹看剧的时候，你拿那个紫熨斗你在脸上抹嘛，你眼睛都可以不用离开屏幕，
太刚需了吧，
非常刚需、嗯、就是这种不麻烦的产品非常有助于我这种懒人认真坚持下来护肤这个动作、
嗯、
而且它非常大一只也不贵，
嗯，因为它降低了这件事情的麻烦程度，其实就等于降低了它的门槛，
嗯，
而且我们几年前不是在140斤的姐姐那期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我的胖其实算是在半年之内突然胖起来的，大家知道就是一下子立刻突然胖30斤的体验是你的肉突然长出来嘛，然后它就都叠在一块儿，就突然堆到了我的脖子上，直接就会压出颈纹，然后我的颈纹其实还挺重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在乎眼纹这件事情，但是我有一点点在乎颈纹，
因为你根本没有眼纹
因为
可以这么说那你有什么紫熨斗因为眼睛本来就很漂亮
没有，因为我每次看照片然后尤其是他拍的时候我的颈纹真的太明显了，就他我的颈纹重到大家不知道，就每次看那个照片我的头好像是接上去的，
接着断头皇后
对，好像刚刚断过一样，然后我这一次就决定系统性的好好用掉一支欧莱雅紫熨斗，
嗯
我已经用掉了大概半支了，
嗯，大家听到小张用眼霜抹颈纹可能会觉得很心疼，没关系的，因为紫熨斗它的容量很大、
嗯、
就是一般的眼霜它的容量一般在15毫升，
小小一支，
对、嗯、紫熨斗一管是30毫升，所以它性价比很高，全脸用也不会心疼，
没错。那我们最后回归到本期的主题吧，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生成活力去积累营的体验，
还是勇敢表达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用自己的本真属性去赢得正反馈，
还是说你去爱他人，不把他人当成 NPC， 把别人也当成活色生香的个体，尊重别人的发展和需求，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为活得更像人的过程中而做出的微小努力。
嗯，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人这辈子要想活得好，99%都是靠运气。
哎、
嗯，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聊的就是在运气到来之前，怎么先维持好自己，活着等下去。
对，耐心的活着等下去，等到运气爆棚的那一天直接降临到你和我的头上。
没错，
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我
们
下
期节目再见。
I got on the bus. Just about one. Thought I'd have. Me a little fun. Till he took me by the collar. And he tossed me out the door. He said I better not catch you. On the jolly anymore. I got on the bus. Just about two. I said, pardon me, folks. I'm a coming through. Then he took me by the collar. And he tossed me out the door. He said, I better not catch you. On the jolly anymore. Well, I got on the bus. Just about three. The conductor stared. Hard at me. Then he took me by the collar. And he tossed me out the door. Said, I better not catch you. On the jolly anymore. Well, I got on the bus. Just about four. I paid my fare. When he opened that door. He didn't take me by my collar. He didn't toss me out the door. Now I can ride the jolly. And not get tossed out the door.